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亲爱的境界读者，家人平安，很高兴主预备机会，今天我们采访林哲儿博士。林哲儿博士是达拉斯神学院婚姻辅导教牧博士，也在远东广播服侍，还在圣经学院做教务长并讲课。哲儿老师教导的课程包括婚姻辅导、青少年事工、转变中的家庭牧养等等，很多课程在学习中都让人受益匪浅。哲儿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中间。
谢谢亲爱的姐妹，谢谢境界给我这样的荣誉和恩典啊，让我能够有机会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侍主，谢谢。
感谢神的恩典。那哲儿老师，您是怎样信主的？您的家庭还有成长环境是怎样的呢？
我其实是第五代的信徒，第四代的传道人。在我父亲的家那边呢，我是第五代，在我母亲家我是第四代，所以我是一个妥妥帖帖、标标准准的信四代、信五代。
哇，
而且呢，不仅如此呢，其实因为我是生长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也就是说，从我的祖辈开始，他们就一边做工一边服侍，因此我从小就生长在教会当中，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家。那自己真正的悔改重生呢，其实我认为是进入到大学校园之后。虽然我从小就认识神，从小也熟读圣经，很多的经文，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亲都是从小以这个每一天输入的方式哈，植根在我的心里。但是我自己真的愿意与神建立那个人的关系，却是在后来这个进入青春期之后，慢慢的开始去询问，到底我父母亲的神是不是爱我，并且与我的生命有关的。我从来没有否认过他的真实，我相信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存在，但是这位存在的神是否爱我，是否真的看重我，而且我的生命是否真的在他的册子上面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呢？这个问题是一直萦绕着我的。所以其实我信主的过程可以说很顺其自然，但是也是充满了一个个人的挣扎尤其是到了青少年进入青春期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对爱的渴望、对亲密感的渴望，还有人生价值的渴望是这个与日俱增。但是我又不想要按照父母亲或者祖父母亲教我的、圣经教我的那样去思考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由我自己来做主，由我自己来思考。所以在挣扎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一方面呢，我自己的内心深处，因为我知道神是真实存在的，我是相信他的，所以我不敢就是放纵我自己。但是我里面又是有一个作恶的小人，我常形容就是我们里面有飞跑行恶的那个脚啊，那个心怀意念催促着我，想说你怎么就不发展一下你自己个人的世界和小宇宙呢？所以那个心情和我外在的一个就是生活的期盼，从小生长在教会里，然后父母亲的言传身教等等，又不允许我随随便便的去过一个最终之乐的生活，所以导致我就非常非常的有张力，我的生活非常的有张力，就是我又看不惯其他同学朋友他们的那种所作所为，但我自己又做不到一个真正的信徒靠着神的恩典，在神的福音和爱激励之下可以做过的一个圣洁的生活，我自己又做不到。所以就等于我呢，要么就是表面上的法利赛人，要么就是内心深处的一个极度的渴望 成为其实是想要成为神，想要我成为那个样子，但是我自己做不到，所以非常非常的痛苦，加之就是因为从小的这个成长的环境，也导致我因为小时候没有父母亲，没有父亲在身边，所以我对一个这个异性的不信任，也带到了我自己后来的这个两性关系的交往当中。我呢，有好多好多对爱，还有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生活、生命意义的不同的一些解读，所以我最后到一个程度，就是我发现说，要么就是我气绝神，要么就是神气绝我。我觉得没有可选择性。可是后来我发现，读了圣经之后，我发现神不会气绝我。那怎么办呢？就是要么我就回应他的爱，要么就是我把他气绝。所以我一度做过这样的想法，就是要不我就是当众宣告我不信主了啊，我想要远离神，然后过一个我自己想要的那样的人生。而且我也几乎是付诸于行动了，就是在我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因为其实在校园里面，无论是我的学业，还有就是这个情感的生活，都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就是我也有我喜欢的人，也有喜欢我的人。那大家也都知道，那个早恋是这个忌讳的，是不应该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年代。可是呢，我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因为父母亲从小教导就是一定是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所以我自己内心深处是非常清楚，如果对方不信主，我是绝对不可能跟他有任何严肃认真的交往的。但是呢，我又不想要就是拒绝。所以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我就里外不是人了。一方面我拒绝所有的人，但另外一方面我心里面又内心渴望亲密感，渴望这种这个感情，所以导致我发现我比所有那些我的同学都更不快乐，因为他们至少还可以说到做到，喜欢就交往，不喜欢就分手。我呢，不管喜不喜欢，都是不能交往。然后，但是我自己内心深处还需要用一个虚假的一个面具戴着，我就发现啊，我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加之我对我自己的很多各方面的要求，就是我希望自己可以出人头地，在各方面去荣耀他。但是实际上，我又发现神不要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看可能是粪土，我就觉得真的是怎么做都不好，怎么做都做不好。但是我想要说的就是，与此同时，我在父母亲眼里仍然是一个乖孩子，我并没有表现得非常的叛逆，我并没有好像直接的表达我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些挣扎。所以一直到我自己发现我绷不住了，真的，我就是，甚至我可能一度其实有一些抑郁的这个状态。当我现在回头想，我是会明白，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哈。那个时候在我们这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抑郁症是一个很新鲜的或者很陌生的一个概念。但我相信我那个时候一定是有的，就是我甚至想要逃教会，逃学校，就是逃离家，所以最后我真的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个离开父母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一次决定说我要离开家，离家出走。然后我在离家出走这个过程里面，我希望父母亲不要再找我，我希望我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到我人生的答案。我甚至也跟神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我就说，如果这一趟旅程我找不到我自己想要的，那我呢，要不就是我结束我自己的生命啊，我不要再这样挣扎着活着，要么呢，就是你把我挽回过来，让我一生不要再跑了，不要再逃了。那个时候，我形容我自己像一个带着笼子飞的鸟，明白吗？就是我渴望自由，我以为我自己在飞，但实际上我是没有自由的。我以为我的牢笼是我的信仰和我的家庭带给我的，但实际上是我的罪带给我的，我自己的内心深处撒旦的谎言带给我。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我不知道， 所以我极度的想要挣脱这个牢笼，想要自由。因此我就离家出走了。我那一次的离家出走，其实真的是中间有很多的神迹，很多的神的保守。我就是借着一个机会，跟着我的一个这个亲人，他要出差，于是呢，我就说，哎，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正好我放假。他说，哎呀，这么好，能够有一个同伴，而且别忘了，我在家里是个乖孩子，我在我们那一辈人当中，我是最小的，我最被宠爱。表哥表姐，这个哥哥姐姐都是最宠爱我的，所以我提什么要求，他们都会答应的。那他们就带我去出差了。没想到我飞机一下，一落地就跟他们说拜拜，我走了。然后我就留了一封信，哇，把这个对方真的吓坏了，就拼命打电话回家，告诉我的爸爸妈妈说，这孩子真的是失控了，他就要走了。我想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大概15、16岁这个样子，然后
青春期的时候，
起的时候。那我那一次呢，就是打算说我要回到我的这一个生长的城市哈，因为我小时候是生在这个昆明，但是我6岁之后就离开，我曾经一度在福建，成长过几年的时间，然后所以当我离开了，我想到再回到这个内地，再回到我熟悉那个城市去，我想要去看一看我成长的环境，然后我在想说这趟旅程呢，我就决定说，如果我找不到我的答案，我就再也不回家了，我就要做一个漂泊流浪的人。然后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很幼稚，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所以我就踏上那个旅程之后，我回到了我成长那个城市，在福建的一个城市里，然后。我很有趣哈，我就去找了我的这个非常疼爱我的大姑妈。我大姑妈呢，其实早就已经接到了电话，知道我有可能会出现哈。没想到，可能我们家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我就以为我自己是给了她一个惊喜，我就敲了门，结果没想到老人家一开门，第一句话就是啊，你来了。那个待会儿呢，你就陪我，你先吃午饭，吃完午饭你就陪我去教会，啊，我就崩溃了，我就说，天哪，我怎么又把自己带回到这个教会的环境？因为别忘了，我的整个家不单单是爱主，他们也服侍主。我的大姑，和姑丈他们是医院的院长，是医生，同时也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服侍。所以当他们知道我有可能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所以就这样，因为别忘了我又很乖，是吧？我又没有办法直接拒绝长辈，所以我就说好。所以吃完午餐之后，我就陪着他去到教会，那是一个只有老人家的教会。我进去之后，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是总之就是那一场聚会，我什么也记不住了。我坐如针毡，我坐在那里面，我就想说，我真的是一个带着笼子飞的鸟，我一定要挣脱这个牢笼。于是我就下定决心说，这场聚会结束之后，我必须要结束我自己的生命。我就把大姑妈送回家之后呢，我就走到了一个桥上面。我当时的那个记忆非常的清楚，我站在那个桥上，因为那是一个冬天，我就看着那个桥下，湍急的这个河水，我就在想，我如果从上面现在这样跳下去，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当时在思考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好像极深的一种这种忧伤，这个忧伤好像不是从我而来的，而是从我里面一直爱我、爱我、关怀我的那一个用微小的声音为我祷告的圣灵而来的一种忧伤。这个忧伤当时让我就不停地流泪。我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要悔改而流泪，我就站在那个桥上，然后我的眼前就浮现了说，如果我今天从这里跳下去，我的父母亲可能他们的生命会被我摧毁，因为我之所以来到这个世上，是因为他们曾经失去过一个孩子，所以如果我再从这里跳下去，那对父母亲来说是意味着什么？我心里想想，我说我不能够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太自私了。 在那个痛苦当中，忽然之间，这个诗篇五十一篇就是大卫的这个悔改的这个训诲诗，就开始从小声到大声的不断在我的生命里面在回响，因为这首诗歌是我父亲他主日崇拜，因为我们家庭教会，我父亲牧养的这个教会是每一个星期天都领圣餐，守主餐的，然后守主餐的时候都在唱这首这个诗篇五十一篇。那个时候，这个诗篇五十一篇就回来，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不断不断的循环，就是主啊，求你替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断不断的啊，而且我知道那不是从我而来的，就是圣灵在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祷告。我当时站在桥上，我就有一个想法，说好吧。那如果这个你不让我跳下去，我自己也觉得我不能做这件事情。那我回家我就最后做一次祷告，我说我要跪下来，在神面前做一次祷告，求上帝摸着我的心，让我能够活出他要我活的那个生命来，让我能够摆脱我自己的罪，摆脱我自己的自我的辖制，让我能够进入到那个我所羡慕的丰盛的活泼的真实的生命里面，而不是一个虚假的生命的状态。我当时做这个决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去到我的姑姑家，去到我的这个楼上的那个房间，我就跪下来。我跪下来那一次的祷告，我相信那是我真实的一个在神面前的第一次真实的迫切的认罪悔改的祷告。以前呢，没有觉得自己那么的有罪哈。我是在那一次之后，我拿着罗马书一一的对照，我发现小的时候，在对照罗马书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就说啊，这个罪没有犯过，那个罪没有犯过，这个罪没有犯过。等到那个时刻，我再去对照罗马书的时候，我发现说，所有这些罪可能在心里面我已经不知道犯了多少次了。第一次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一个需要耶稣的人。如果我没有耶稣，我无论逃到哪里去，我都是一个绝望的人。所以就在那一次，当我真实的把我自己的生命献给他的时候，我就决定说我要回家了啊，我要回家，并且我要开始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要向我所有的朋友、我的同学们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我只有向他们承认我是个基督徒，我才可以有人监督我过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然后我要让不信的人和信的人同时来监督我，让我可以没有地方躲避神的灵哈。所以这个是我信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开始，我觉得也是我重生得救的一个悔改的一个开始，而且也就是当天非常有趣，就是当天我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倘若从今天开始啊，你救我，你把我所有的这些这个，死亡的这些意念，或者是自我舍弃的这种意念，把它翻转过来，让我可以有活下去、为你而活的这个激情和动力的话，我就愿意一生为你而活。所以我当时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当我回到家之后，我就跟我的父亲讲，很有趣，这个整个过程也就是像浪子回家一样，爸爸妈妈一点都没有批评指责我，就是我就是接纳我，然后我就跟我父亲分享了这个旅程当中我跟神做的这个祷告。那我的父亲就说：“我相信，神的拣选之恩，还有人的愿作之心都是神赐的。所以你要记得，今天你跟神的这个祷告，将来你要，在神面前要还这个愿啊。我哪记得，我就开开心心的过我自己的人生去了。”但是接下来，后来我进入大学，然后在大学里面深造，我都没有再想起我自己立志说想要服侍主的这个，就是把我自己生命献上服侍主的心。直到后来我父亲提醒我，所以很有趣，就是我的得救悔改和我那一天把自己生命献上，实际上是同一天，就是我真正的觉得，我如果要为主活，就是全身心的为主活。是让神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而是成为我生命的全部。
这真是一场特别的旅程，能够去
是，
真实的遇见神，而且把父母的神变成自己的神，这样
是。
能够在重生当中，还能够有这样美好的祷告，把自己献上来侍奉神，很感恩。刚才真儿导师提到说，您从小的时候父母没有在身边，那您父母是怎样信靠主的经历呢？他当时没有陪伴您成长吗？
哦，是这样的，是父亲没有在我身边，母亲是在我身边的。我的父亲呢，是一位第四代的信徒，第三代的传道人了，所以他也是从小就认识神，从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我的祖父母也是非常的乐意把他的儿女都献给神使用的，所以当时我的父亲很早就进入了神学院去受装备。他是相信说，一个整全的、深刻的神学的装备，才可以拯救中国教会，才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中国教会，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可以得到复兴，可以把使命，能够完成。所以，我的父亲在神学院受过装备之后呢，那个时候他没有随着整个神学院搬迁到美国，到其他的地方，而是他在最后快毕业的时候，他询问神主啊，你要让我去哪里侍奉？当时神就给了他很清楚的一个指示，他说他自己要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年轻的生命献给这个边疆的教会和这个福音的事工，所以他就去到中国内地的西南去传福音、去布道，然后去牧养教会。他去的那间教会正好是我外祖父母牧养的教会，我的外祖父是那间教会的长老，所以我的父亲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才，这个20多岁，他就去到了这一个西南边疆，然后呢，他也曾经和老一代的那个边疆布道团，比如说边云波伯伯啊，他们几位是非常亲密的同工。那于是呢，他就在那里就落脚，就在那里一个人去牧养教会，然后由我的外祖父母们他们就是支持他，当时是在当地是非常大的一个家庭教会，可是后来大家知道这个整个政治形势的改变之后呢，很多的第一批教会的这个牧者们，他们因为不愿意注册，不愿意成为系统里面的教会，要坚持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主，所以因此他就第一批就被成为抓进这个进去劳改，去改造他们思想的第一批的传道人，58年他就被抓进了这个监狱。那他在抓进监狱之前呢，实际上他跟我的母亲，他们是刚刚开始交往的关系，所以我的母亲并没有跟他有婚约，或者是有任何的这一个约定。可是因为他年纪轻轻就被抓进去了，我的外祖父母非常的疼爱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上帝的仆人，所以他们觉得这个神的仆人是为主名受苦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舍弃他，哪怕在全世界的人，那个时候正在忙着什么撇清界限啊，划清这个家庭界限的时候，我的外祖父母却鼓励我的母亲说，你要爱神的仆人，并且要尊重这一个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爱的关系和约定。所以就在我的父亲进入监狱，然后又被放到劳改营的这5年的过程当中，我的母亲就一直持守这个关系。那直到他进入到劳改营呢，当时呢有一个政策，就是如果你坐牢的地方正好是你的家乡，你在本地有家，那么你就有可能在不威胁这个政治的情况底下，你有可能每一个月可能休息一两天啊。所有的这个劳改犯，尤其是不是作奸犯科进去的人，所以因为这个政策，我的外祖父母就说，那不行，我们得给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一个家，所以他们就鼓励自己的女儿，赞同自己的女儿 嫁入在这个还是在做劳改营的一个劳改犯，就是我的年轻的父亲。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那所以他我父亲接下来跟他结婚之后，一直到他释放，其实是最终是整整17年的时间。那我的哥哥姐姐们都是我父亲在劳改营出生的，我自己出生的那一年刚刚好那一场浩劫结束，所以那个浩劫结束之后呢，父亲就被释放了，但是却还没有脱帽。我也不晓得你知不知道这一段的历史，意思就是说还有带着这一个原来的判刑的这个罪名，所以呢，他需要遣返回原籍，就是回到他福建的老家，因此他没有办法继续待在昆明。所以我一出生后的3个月，我父亲被释放了，但是他就离开我们，回到了福建，由我的母亲和我相依为命在昆明。我的哥哥被爸爸带回了福建，因为妈妈没有办法，单独有能力可以养活这3个孩子。那他们的老二就是我的二哥呢，是我父亲还在劳改营的时候，就因为最后那段时间非常的猖狂哈，他们为了想要能够让这个传道人他们也是神的许可哈，就是在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情况底下，我的这个二哥就这个失踪了。后来他们找了一周之后，就发现他被人沉在了下水道里面。所以，那个哥哥是4岁就离开了他们，相信这也有神很大的许可和作为在当中。就因为这样呢，他们才愿意说要再生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出生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孩子。所以后来我出生之后，我们全家一家几口就4分5裂。我的哥姐姐就跟着姑姑去到了湖南，我的哥哥就跟着我爸爸回到福建，然后我跟我妈妈在昆明，就这样全家就分开了。所以我0岁没有父亲在身边，大概只他2次哈，几天的时间，所以完全是空白的。那他们为他们的这个信仰的付上的代价，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无法想象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个东西挂在嘴上，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为主受苦，我为主付上代价"，从来没有说过。他们要不就是像我妈妈的这个说法说："哦，因为我们不听话，所以呢，必须要经过这些苦难炼净，才能够符合神的心意。"那我父亲就说，我们相信那一段时期的所有的信徒都在锁链当中，但是神的爱却没有因此消没，而也中国教会也因此就大大的得到了兴旺。在那一段苦难浩劫和逼迫当中，并没有消灭中华教会，而是让整个教会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兴起。同样，我父亲他一生持守的就是教会的头是基督，所以他直到被主接回天家，这个教会也仍然是完完全全按照上帝的心意，他不愿意与任何的这一个政治或者是任何的这些相连。我想我从我父母亲身上看到的就是，原来真实的这个信仰并不是知识或者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部分，而是与基督那深切的生命关系的一个流露。所以，真实的信仰就是生活，就是生命。它绝对不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某一个角落、某一个部分，而是贯穿在我们生命每一个层面的一个信仰的宣告。所以，我在我父母亲他们的信仰上面看到了一个不可推诿的上帝的真实和存在。
是这样，特别感动，甚至外公外婆把母亲嫁到，劳改房里面，然后这样，福音也继续的在传扬， 而且也不以捆锁为耻、为福音的缘故摆上自己，实在是，在这样的时代中也很激励我们。那您，这样的父辈的信仰，还有祷告服侍，对您的服侍，就是在除了，这样的真实的信仰、真实的生活流露之外，对您的服侍有哪些激励吗？哲儿老师。
其实，一直以来，我的整个人生到今年其实是50年的一个经历哈。这50年的经历，其实我一直在验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又真又活和他的信实。在以往，在父母亲身边的时候，我是透过看他们真实的生命挣扎，他们也是蒙恩的罪人，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软弱，他们也有他们自己需要在神面前成长的空间和这一个由被神塑造的地方。但是只有这一件事情是我从来没有质疑过的，就是他们对他们所服侍的这位神的爱和这一位上帝在我的父母亲生命当中的那一个鲜活，是常常让我觉得惊讶到没有办法去用语言去表述的。在我的外祖父母的身上，其实已经看到了，因为我从小父亲不在的时候，其实是我外祖父把我带大的。外祖父在我4岁的时候，主在我的面前把他接回天家，也是没有什么疾病，他就是因为脑淤血倒下来就走了，所以没有经历过什么的痛苦。但是外祖父的生命在我的生命的整个进程当中的那个冲击和影响力是远远大过我的父亲的。才开始啊，因为父亲是后面更多的是以我的牧者的身份出现，但是一个父亲的这个形象是我外祖父所带给我的，所以在我小的时候，我每一次要做坏事，每一次心里面有些什么这个不好的想法的时候，我就会很怕，因为我想外祖父在天上看着我，然后他和天父一起看着我，我不愿意让他伤心，所以我就不想做不好的、不乖的孩子。我因为太爱我的外祖父，那外祖父太爱我，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每一天他都会拉着我的小手，成为一道风景，我们的整个街，我们的街坊邻居的一道风景，因为他很英俊，很帅气，他有长长的白胡子，非常长的美，他的家庭也有这个犹太的血统，所以他就是非常的，非常在我的心里那个形象简直是太完美了，那他呢？在我出生之后，其实他的人生是已经到了一个圣徒的，就是他可能神在他年轻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陶造，我不知道。但是我所看到的外祖父已经是非常完全的那个样子了，所以他爱神爱人的心是时时刻刻流露在他又柔和又谦卑的生命里面，每一天他都牵着我的手，在公园里面和每一个经过的人传福音。我从小就是这样，我在旁边玩泥巴、玩耍、跳绳、做各种各样的事，我就是陪伴着我的外祖父，他在传讲神的话语，他在与人分享神的救恩，包括我们整个大家族里面，他们是怎么去爱我们的邻舍，怎么去爱教会？因为我们的家就是教会，我们家的门从来没有关过。我们的大门是那一个，大四合院里面那一个木栅门是需要拆的，就是每一天拆的，打开以后就不会关起来。所以每一天从早到晚都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到我们家，寻求帮助的、吃饭的、哭诉的、要祷告的，各种各样的人。所以我在想，我现在会做辅导，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培养起来的？也不一定。我就看着我的外祖父母是怎么样一顿一顿的做饭给人吃，怎么样不断的为人祷告，怎么样的为他人的疾病按手，怎么样的迫切的与爱哭的人同哭，与喜笑的人同乐。 他们真的是最棒最棒的牧者。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呢，让我信主之后，就是我们的家庭开放是绝对没有不容置疑的一件事情。任何时候，教会有需要，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的家一定是开放的。哪怕我们现在其实几十年都在北美生活，你知道，在北美其实是很注重边界感的，但是我们允许其他人践踏我们的边界，我们允许弟兄姐妹们没有通知就上门敲门，就打电话，半夜三更的寻找我们。当然，慢慢的我们也知道，越就是弟兄姐妹也非常的爱我们，也尊重我们，也不会随意的去来这个碰触这个边界感。但是的的确确，我在从小在父母亲身边、祖父母身边学到的这个，是一个埋在血液里面的一个 DNA 吧。也就是说，已经从小被训练做宣教士、做传道人、做这个牧者，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态度。所以，外祖父不乏常会把那些街边的人领回家来吃饭，从来不认识的人，可能他会把他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对方穿。所以我们的邻居跟我们亲近的邻居后来通通都信主了，一个一个通通都信主。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因为他们看到了又真又活的信仰，无可推诿的上帝，所以这些邻居跟我们也像亲人一样的，到现在都是这样。无论在哪里，他们讲起来，以前在看到我外祖父母、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父辈，包括我的舅舅、舅母、我的这个姨妈、姨父，还有我的父母亲，他们的兄弟姐妹彼此相爱，然后在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家这样的一种生活常态，他们不得不相信神的又真又活，所以后来，我真的看到了，说原来传福音并不是用嘴巴，而是生命，用生命把福音的大能活出来。这是我觉得我们这下面的这一代人越来越做越不好的地方，因为我们越来越自我中心，越来越因为这个世代或者是文化的影响，我们越来越学会关门。但是，我至少就是提醒我自己跟我的先生，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和侍奉当中，我们就说，我们永远不向那些需求帮助的人去说不。如果神要我们去服侍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上面，我们绝对不能够有所保留。也正因为这样呢，我想，它变成了一种文化，就是我们不管我们家搬到哪里去，不管我们搬到任何地方去，我们会很快建立起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教会，的群体和一个社区，因为弟兄姐妹会从我们这里感受到一个没有保留的一份接纳和爱。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家庭的文化，家庭的传承。
是这样的，就是您外祖父这样爱神爱人，言传身教，也成为服侍的榜样，影响了身边的邻舍，也用爱心服侍了很多人。就像之前您也讲过，把家带回教会，把教会，
带
这
回
样
家，
带回家，就是这样活出基督的样式，也很宝贵。那真儿老师，我们也想知道您和程牧师。然后是怎样认识的，然后相恋的，然后走入婚姻的呢？您父辈在婚姻当中对您的这样的建立家庭有怎样的影响吗？
我其实，在好多的其他的节目采访当中，都有很具体的分享过。我想，可能很多的人以为说，我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应该我的恋爱婚姻是一帆风顺，是应该一次到位，应该一点都没有挣扎的。其实，就像我刚刚分享，我的信主的经历就和我寻求爱、寻求亲密是分不开关系的，因为我小时候，父亲不在身边，所以我一方面对异性没有信任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又十分的好奇，十分的渴望， 所以实际上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情感的这个经历，其实蛮多的波折，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在我与陈牧师交往之前，我其实曾经有过交往的这个关系，但是没有成功。甚至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也曾经怀疑过说，是不是我父母亲跟我说的，其实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父母亲从小教导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人生、你的婚姻、你的各个层面都是要荣耀神的。所以，你寻求婚姻的对象绝对不是只是以爱情作为评判的标准，而是要以对方是否能够跟你共同的来荣耀神，共同的来服侍神。所以，我父母亲要求我们的配偶，就是他们子女的配偶，不单单只是信主而已。是要服侍主的人才能够进我们家的门，所以我父亲的祷告，他的宝贝的女儿，还有他的孩子说，他的儿子说，不管是嫁进来的，还是要把我的女儿娶走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进入到这个家里，一定是要全然把自己生命献上，可以服侍主的人。所以他们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但是你说他们有没有什么属世的要求？完全没有。他们一点都不问对方有什么做什么工作，赚多少钱，有什么样的家底，更别说什么彩礼啊，完全没有。我父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你知不知道我的女儿是要全世界服侍主的？你有没有做传道人的这个心智？有没有这个呼召？啊，第二个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爱他，你就要保护他，你要这个和他一起用你们自己的婚姻来荣耀神，就是这两个问题。那我的姐夫也好，我的先生也好，他们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在我跟我们没交往之前，都要打电话给我的父亲请求同意，我的父亲首肯了，我们才会跟他们交往的。那即便是这样。我自己个人，就是我在说我没有悔改的时候，没有重生的时候，我其实在感情方面是跟所有世俗的小女孩是一样的，非常的浪漫，不切实际，非常的受这个世俗的对婚恋的看法的影响。我就觉得一定要找一个对的人，然后让自己幸幸福福的过一生。但实际上，当我信主之后，我就发现说，如果和一个不信的人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但是如果我自己又做不到一个信主的这个人的这一个真实的生命呢，所以其实是很困难的。因此，我没有意识到说，我把这样的很多的想法，我其实带到了择偶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又要对方各方面符合我父母亲的条件，另外一方面还要符合我自己的条件，所以就变得很难。当弟兄们来追求我的时候，我如果个人不喜欢，我从来不做祷告，我根本不会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呐，是不是你的心意？因为我才是我的上帝嘛，那个时候。但是因为寻求婚姻的这个事情有很多的挫败，我的原来在神学院交往的那个男友，其实我们都很爱主啊，都很好啊，也门当户对啊，他也是传道人的孩子啊，但是我们还是分开了。那个时候我更加的深刻的体会到说，说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没办法靠着我自己的标准和衡量可以把住这个关。但是我仍然没有特别多的改变，直到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在追求我的时候，被我一口拒绝之后。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来提醒说：“亲爱的姐妹，我发现你虽然说你把你自己生命献上，作为活祭要服侍主，但是你却没有把你的感情献上。因为我说你要不要祷告寻求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神的心意？你却告诉我说不可能，我不需要祷告。”他说：“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可以不用祷告的。”哇，我看那封信，我就一下子如芒在背，我觉得我非常面红耳赤，就是我从心底里面有一种羞耻感。我突然意识到说，哇，我没有意识到我的终身大事我并没有交给主。所以你看哈，其实人真的是好可惜。那个时候我都已经在读神学了，我在世界最好的神学院 当时最好的神学院，我的所有的教授都是一流的神学家，我有各种各样最全备的圣经的知识的装备，我自己也觉得我在爱主的道路上面狂奔，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从里到外都蛮符合神心意的人，却在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上让我看见，哇，天哪，原来我是这么自我中心的一个人，我并没有把我自己的人生大事交出去。所以，因着这个弟兄，这位好心的弟兄的敦促，我就愿意悔改。当然，我真的后来祷告，的确不是这个弟兄，很快就清楚明了。但是他的确是为，程牧师扫清了障碍。我可爱的先生，他在一个不知情的情况底下，神就已经替他铺好路了。所以后来，当他跟我请求交往的时候，虽然我的第一反应还是 no 啊，我不喜欢，我不高兴，我认为这件事情不靠谱，但是我的的确确很认真的去寻求和祷告，我也没有告诉他我在祷告，他也很认真的寻求去祷告，所以在他第一次跟我提出交往，到后来我们正式交往，其实有整整半年的时间，我们是完全没有提，再提这个事情，我们各自祷告，一直到他祷告清楚了。希望可以跟我交往，并且以荣耀神为目的的来进行交往。然后，他也打电话给我父亲，我父亲也祝福，也同意。那我们就开始进行交往。那这个过程其实很漫长。其实我们，在他到加拿大留学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我们大学的一个校园查经班里面负责。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所以我是。见证了他从信主，我从没有信主到信主的这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也看过他交往的一二三次的对象，所以我是很难想象我怎么可能和一个这个才信主不到2年的人去交往，而我已经是神学院要也已经毕业，已经开始在加拿大远东广播服侍的一个传道人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我却非常的清楚知道是神的心意。具体的故事呢，我今天就不说了，请大家去听我的其他的一些采访，或许恩轩可以把这个采访可以贴出来哈，给大家看。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因为父母亲告诉我们，从小告诉我们说，只有跟你能够同父异轭的人。才能够共同的承担上帝在你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和使命，无论是婚姻、是家庭还是事工。所以我知道我的先生当时他爱主的心，我是见证了。他虽然才信主，但是他真的非常倾心的爱主，谦卑、忠心，而且热烈的爱主。比超过远超过所有，甚至超过我这一个信主一辈子的人，我在他面前，我常常感受到那个他对神话语的热情。他是整卷整卷的在背圣经哈，然后参与教会的侍奉，所以因此我看到了说是的，他的的确确是可以与我同父异轭的人，而且不仅可以与我同父异轭，他可以带领我。他在属灵的事上，他在他自己这个属灵的品格上面，他可以带领我，因为我觉得我最大的障碍就是我的骄傲，我的自我中心。但是我先生最大的品格的优点就是他的谦逊，他非常非常的谦卑，所以我很仰慕他的这个品格。我说哇，这个人真的是有我可以在他生命当中学到的一种。说不出来的这个柔和谦卑，而这个柔和谦卑是特别靠近耶稣的，因为耶稣的心就是柔和谦卑的，所以也因此我就，知道是神的心意之后，我们也很快，我们交往了1年，我们就结婚了，所以并没有说很长的时间，但是在此之前，我们有很长的做朋友的，就是他做慕道友的时候，我是辅导，然后看到他信主，我们一起服侍，然后蛮漫长，挺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到我们结婚呢，实际上是有8年的时间吧，7、8年的时间，所以是很牢固、很深厚的一个友谊。他也知道我， 我也知道他，他知道我的本相，我也知道他的本相，所以可以完全赤裸敞开的，可以在一个同样的起点上面来建造我们自己的婚姻和家庭。非常非常的感恩，就是父母亲从小给我们关于婚恋的教导，成为我们的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我的婚姻是要拿来荣耀神的，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个人的喜好或者是幸福感的。也因此呢，怕我们自己很罪恶，但是我也没敢任意妄为，没有随便按照自己的心意随便找一个人结婚了。哎呀，感谢赞美！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所以家庭教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这样的，所以就是真儿老师以荣耀神为目的的交往，而且在这个交往当中，也把感情献上，能够将终身大事去向神祷告，这也是特别难得的。虽然有波折，但是，结果是这样美好的，能够在千万人中看到神为你预备的那一位，就能够去这样彼此认定。这个是很宝贵的。那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单身的大龄青年也很着急，有很多在恋爱中的这样的青年呢也很迷茫，到进入婚姻当中又是这样过得水深火热一样，其实
是，
是不容易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在婚姻当中也同样去经历神也很宝贵，荣耀神，这也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那怎么样能够去彼此认定呢？就很多时候，青年人在祷告，到底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那一位？这个怎样能够确定呢？这儿老师。
我想，首先我需要纠正一个概念，就是说，神不是说，这个在，我们错过了某一个人，然后我们就错过了神给我们的一个计划。不，他是允许我们在一个很大的框架底下，以认识他、荣耀他作为目标，然后呢，再去在这样在我们身边的人当中去愿意。走上就是双方都愿意走上同样的一个有同样目标的这条道路，所以我们以前总以为说，哇，那我现在这一个婚姻有没有可能我错过了上帝为我预备那个对象？绝对不能够倒过来这样去想，我们可以顺着神的旨意去寻求。我们可以知道是这个人，但是我们不能够反过来想说，除了这个人，是不是神不会为我预备其他的？我们不见得，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日子会怎样。所以，其实寻求的过程，我们是寻求神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标准得到满足。每一个年轻的信徒，你的终身大事不是结婚，而是认识神和荣耀神。所以，
阿
这
门。
一个认识神和荣耀神的使命呢，是不需要一定透过婚姻也可以达成的。无论是单身还是婚姻，都可以达成。所以，你在单身的时候，你不是一直在寻求婚姻，因为寻求婚姻不是你的人生目标。你单身的时候寻求的仍然是认识神和荣耀神。只有当你的标准始终对着认识神、荣耀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如此的亲近，神是乐意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他一点都不想向我们隐瞒他的旨意，他非常的想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因为他的心意总是最好的。他为他爱的人预备的，爱他的人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到，人心未曾想到，也是耳朵未曾听到的。所以，既然我们这么的确定神是好的，那我就放心大胆的去爱他，并且预备好了，什么时候他让我进入婚姻，我就愿意，因为我进入婚姻也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幸福感。正如我当初会答应陆家牧师他请求交往的这一个请求，其实我在其他的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我并不是爱他，好像这个恋慕他，好像就是用我们人间的这种爱情，好像电光火石一样的这种激情四射，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以好朋友的身份，在一起。看到对方的成长，我根本对他没有半点的浪漫之情， 没有半点的男女私情，所以当
嗯，
他喜欢我、跟我追求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我怎么可能来转换这个我已经习惯了的这种关系呢？非常的这个有距离感的一个弟兄姐妹的关系，怎么可能呢？如果要建立这种爱情，难道不应当是世俗所说的这种一见钟情吗？或者是有好感吗？然后慢慢的叠加吗？但显然不是。在主
嗯。
里的爱情其实是一个决定，是一个我们在上帝面前，我愿意，在这一个关系里面去以荣耀他作为目的，求主来改变我的心。当我
嗯，
愿意的时候，神就把那一个爱放在我的里面，他就会最终发展出来的那个浪漫之爱是远超过我们以为的这个浪漫之爱的。这一份浪漫之爱是会成长的，就像我现在我跟我所有的弟兄姐妹、我的学生都说，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爱我的先生，而且我们
嗯。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浪漫，因我们的这个恋爱是旷世的，是持久的，不是只是在谈恋爱的时候谈的，而是当我们进入到这一个一个严肃认真的交往。然后进入到婚姻之后，我们持续不断的在这一场恋爱的长跑当中，我们与神相爱，我们彼此相爱，然后
嗯，
爱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就是一个世俗的这种恋爱的模式完全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们在操练爱和舍己的这个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品尝到了。基督跟教会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是生命的连接，是由舍
嗯。
己的爱和永恒的约所这个降造出来的。我觉得是无法用人的这个一个爱去诠释它的。所以为什么说婚姻是一个奥秘的预表，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因为当我跟我的先生在进入婚姻之后，我发现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人，在认识到我的罪恶、丑陋不堪的本相、面目可憎的那个样子的时候，他仍然可以以基督的爱爱我，我就发现这就是福音了。我真实的在我的婚姻里面品尝到福音的大能和福音的那个甜美，实在是不是我这个罪人该得和该配得的，所以。抱着一个不是我配得的这个心，我是亏欠的这个心态，我们两个人都是如此。你可以想象，这个爱是持续不断的一个加码，持续不断的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相信现今的这个单身的弟兄姐妹们需要学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努力、热情、真切的去爱主。只有当你迫切的去爱主，你才能够去品尝在主里的爱情，否则，你如果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求人间的爱，最后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这人的愁苦就必加增。你不但品尝不到那天恩的爱的滋味，反而会被因爱生恨，会在这一段关系里面支离破碎，然后呢？你们彼此相伤，彼此相杀，非常非常的可惜。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世俗的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图景。所以求主来帮助每一个年轻人都学会先去爱主，神一定会清楚的让你知道对方是不是他为你所配合的。因为这一刻，你的整个生命的中心是以他为，以基督为中心，而不是你自己为中心，所以他非常的乐意让你知道，到底对方是不是他要给你的。但是如果今天你不以他为中心，对不起，你可能怎么寻求都寻求不到。而且，即便你以为是了，你结婚之后，你发现说，我是不是寻求错了？我听过太多的弟兄姐妹说，我是不是当时错？意会错了上帝的意思，我是不是嫁错人？是不是娶错人了？太多太多这样的，因为自我为中心而带出来的对神旨意的一种谬解。 以至于我们最后发现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错误当中受伤，反而回过头来去埋怨神，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一段婚姻？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一段感情？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做单身的话，我真的为你感恩，因为你还有好多的机会可以，大把的时间精力可以好好的去爱主，热烈的去爱主吧。我相信爱主这件事情，你绝对不亏，因为主会加倍的、加倍的把他的爱加给你。
对，就是先爱主，再爱人，相信神也会带领预备青年人的婚姻，使我们能够在寻求的路上，寻求神当中看到神所预备的婚姻。是，真儿老师和陆家牧师在《真爱自我家》里面有很多关于爱情、这样婚姻故事的分享。我们有进阶读者想更多了解，可以到那里面去看真儿老师的分享。那真儿老师，您在养育儿女的经历当中，您怎样养育了3个儿女，然后15年当中，这样带领孩子们去认识神，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使孩子们能够继续的传承，而且和神有真实这样的关系呢？就是您从父母那边传承的信仰，您又传给了您的儿女，让儿女再认识神，这个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这个是好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其实这件事情我还正在进行当中啊。其实每一件你今天采访我的每一件事，都是正在进行式，不是一个完成式哈。所以我还是一个以学生和门徒的这个身份，在不断的跟随耶稣、效法耶稣的过程当中，在摸索。有些时候我是知道的，因为父母亲带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非常美好的一些这个信仰的传承，但很多时候也是不知道的，因为我的儿女成长的环境，他们所熟悉的文化，还有他们的这一个世代和我以前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照着书，或者是照着父母亲给我的，或者照着我自己的经验来养育他们。我必须要让我自己随时像一个活祭一样的献在神的面前，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随时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其实在我3个儿女的身上呢，做过几件事情，就是首先我为了他们的成长。我有一度放下我自己手中的服饰。那曾经有人问过我说：“你一个传道人，不务正业，你天天在家做家庭主妇，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无论是神学上的错误，还是在对侍奉上的一个误会偏差，导致了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是不对的，因为我深信说。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角色，其实都是反映我们作为门徒的这一个最终的最高的这个身份。既然我是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我就要敏感于他在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的带领。所以，当我的孩子出生之后，我发现我没有办法两全。我一方面忙碌的侍奉，我也没有办法去全时间的去陪伴我的儿女。而我的先生工作之后，他也需要有人在他的这个家庭当中来支持他，不要在养育儿女的事情上面有后顾之忧。所以，我认为作为妻子，作为母亲，这是我的天职，因此我就毅然决然的就放下了我的全时间的侍奉，但是并不是表示说我停止了侍奉。我仍然是用尽我所有的余力，在教会当中做义务的传道，也只要有时间，我就录制节目哈，录制广播的课程等等，这些我一直都在做，但是都是在儿女已经睡觉的时候，所以他们其实很大了都知道，都不知道原来母亲是做广播的，福音广播的，他们并不知道，因为我做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睡着了。但是他们却见证了一件事情，就是我 大量的时间花在教会的服侍，在周末的时间，当我有人手帮助我的时候，照顾他们的时候，我都有大量的时间在教会的服侍。那因此呢，我让我的儿女知道一件事情，他们很重要，非常重要，但是他们不是我的主，我生命的主始终是上帝，他们是神托付给我的，我是管家，我是牧者，我是这个祭司，我也是门徒哈。我相较于他们来讲，我有这四重的身份，我只是跟他们一起成长，陪伴他们生命的一段过程，但是他们不是我生命的中心。我也不是他们生命的中心，他们不是我的偶像，我也不是他们的偶像，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把我们的标准对准在上帝那里。一方面，我非常的爱他们，给他们很多的时间和陪伴，尤其在他们幼年的时候，在家教育他们，然后希望给他们一个健康的成长的环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让孩子们知道。你们不是我生命的中心，我不是侍奉你们，我侍奉你们是因为我在侍奉神，所以哪怕我看起来像在侍奉你们，陪伴你们，在做最没有意义的工作，比如说换尿片，比如说喂奶，比如说开车带你们进出，比如说在每一天的日常当中又洗又晒等等这些。在人看来最没有价值的家庭妇女所做的这一切，每一件大小事情，我都是为主名的缘故所做的。所以，当我的孩子成长起来，对侍奉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无论是服侍人，还是在他们所到之处，无论是在一个教会生活里、学校里，或者现在就像我的老二、老大，他们已经开始有他们临时的一些工作，虽然他们自己还做学生，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打工。他们在工作的场合里面也是尽心竭力、非常忠心的去做的，以至于很多旁边的人看到这孩子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偷奸耍滑，都在想方设法的去休息，但是我的孩子呢，他们的老板也好，他们的身边的人都会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坐一下，你们要休息哈，这是属于你们自己的时间，就等于他们无论是在人前在人后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做给神看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管他们学习也好，将来他们的这个为人处事、他们的工作也好，或者是他们未来的婚姻也好，在他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层面，他们要忠心去做这件事情的唯一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是为主去做，而不是因为说今天你要向妈妈交代，所以你要考一个好成绩回家，不。我要的不是一个好成绩，而是一个忠心学习的一个孩子。你有没有尽忠？你有没有在神面前忠心的完成你自己的使命？作为一个学生，你有没有忠心的去学习？在教会里面，作为一个主日学的孩子，你有没有忠心的去完成你该做的？每一个身份上面，我都在教导他们要忠心。要以敬拜的一种心态去侍奉神，因为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啊。所以，我想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教导的核心的目的，让神成为他们生命的中心，而不是这个世界，更不是他们自己，也不是父母亲的期待，而是以神为中心的来开展他们生命当中的所有的一切。另外一个呢，就是，特别的强调他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的这三个孩子，你随便抓一个过来，问他们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都会说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就是认识神并且荣耀神。也因此呢，落实到他们的比如说娱乐、他们的学业、他们的对未来的规划等等各个方面了。我想我现在三个孩子的年龄层其实跨度挺大的，20岁、16岁和13岁，所以 我正在经历就是青春期的这个两个女儿还仍然要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找到很多关于信仰、关于生命的答案，但是我要做的事情就是陪伴他们，衷心的陪伴他们。我也以我自己的衷心向他们呈现了父母亲在你们的身边，只要你们有需要，我们在你们的身边。然后我们也是一个愿意，做出悔改榜样的人啊，这也是我们在教育他们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不是完美的人，我们是需要耶稣的人，我们是会犯错、会犯罪的人，所以我们呢常常在他们面前要悔改、要道歉，然后也为他们树立这样的一个榜样，就使他们也能够轻松的去面对我是一个罪人这个真实的样子。以至于他们可以真实的去面对，他们和神的关系，还有他们在教会、在他人面前所树立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的榜样，而不是一个虚假的法利赛人的一个样式。
是，都特别美好，也是看到让孩子能够以神为中心去认识神，并且去荣耀神，这对我们每一个父母美好的提醒。特别感谢真儿老师，那我们今天看到真儿老师传承的信仰，也看到真儿老师的婚姻家庭，还有真儿老师的养育儿女的过程，都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也是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一代一代能够让福音在我们的家中，甚至一代一代的家族当中继续传承下去。那最后，真儿老师，您对我们进阶读者，还有在婚姻中的家人有怎样的劝勉呢？
我不敢说劝勉，我只是和大家同为同学。我常讲一句笑话，其实也不是笑话，是真实的哈，就是我自己的婚姻进入今年呢是第21个年头，所以我只是刚刚脱离了青春期，进入一个年轻的成年人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有很多成长的空间。但是我深刻的感受到，就是只有当我们不断的把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人生对焦在福音之上，我们才有可能持续不断的能够得到动力。这个动力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为福音效力，也才能够真正的把婚姻的美好、家庭生活的美好把它带出来。因为实际上，福音最大的彰显就是在婚姻里，就是在家庭当中。没有任何一个环境比家庭、比婚姻更要求我们真实、更要求我们舍己的地方了。它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宣教场所。如果我们还没有办法把父母、把子女带到神的面前，那一定是我们的亏缺，是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爱神的心、爱人的心还不够。但是在这里呢，我也要鼓励、激励我们每一位听众或者是读者们，我们永远不够，所以呢，我们可以释放和坦然的，在我们现今这个破碎不够的地步，向神呼求。好在我们是活在福音里面，我们不需要靠着做得更好，靠着做得更多来讨神的喜悦，而是需要靠着我们愿意悔改、回转，时刻的跟神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用一个直接圣经当中的例子，就是撒该。他是一个人人厌弃的小矮人，属灵的小矮人，这个世俗的小矮人，无论在各个方面，他都是一个没有办法放上台面的人，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他，所以他自己想办法去见耶稣，他需要爬到桑树之上，躲起来，从一个高度望下来，从他自己的那个角度可以俯视，然后冷眼旁观耶稣在这个世上的作为，但是这不是主要给他的，主告诉他说：“撒该，快下来。 我要到你家里去。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桑树。我们明明是一个小矮人，但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到高高的地方，然后呢，冷冷地旁观耶稣的作为。我们跟耶稣没有直接的、迫切的和一个最热烈的生命的关联。但是耶稣要给我们的是什么？撒该，或者是恩宣，或者是真儿，快下来，来。站在这个地步，当撒该一下来，他就要仰望耶稣了，因为他是小矮人，他要抬头才能够看见耶稣。他回应耶稣的时候，他就抬头仰望耶稣，耶稣就对他说：“今天晚上我要到你的家里去，我要与你同坐席。”撒该真是欣喜若狂，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象过，原来耶稣早就看见他的。虚假，看见他在桑树上躲藏的那个身影，他要在众人当中把他认出来，他也要撒该在他的地步，在从树上下来以后，站在那个地步，去用正确的方式打开他与耶稣之间的那个关系。今天我鼓励每一位听众和读者，我们都用正确的方式打开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回到我们最原本、毛躁、最原始、没有加过、加工过的、没有被这个粉饰过的那个地步，去对神说：“主啊，我在这里。”回应主的呼召，然后邀请他到你的家里，到你的生命当中，到你的婚姻里，到你的子女教养当中，然后呢，做出悔改的表现，就是我讹诈人的，我要还他4倍。让我们生命有一个翻转和突破，并且用最真实的一个方式来开启我们的人生，哪怕过往我们是丢盔弃甲，是灰头土脸的，是非常的拿不出台面的，但是没有关系，神早就看见了。所以，我们因着福音，我们可以赤裸敞开，坦然无惧。大家千万不要对自我放逐，因为神永远对我们不离不弃。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回应他的恩召，那我们就得不着这个好处，那实在是太可惜了。如果我们信了主，却只在今生有指望，就太可惜了。所以，非常的盼望每一位听众和读者都可以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可以天天都活在这个福音的大能里面，充满喜乐，充满盼望。
阿门。是，愿基督的爱这样激励我们，也愿耶稣住在我们家里，愿福音也都彰显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再次特别感谢真人老师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愿神赐福您的家庭和您手中的服饰。
谢谢你给我这样的荣幸，也谢谢整个境界，从主编到下面的小编，所有的同工，给我这样美好的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同事一主，非常的感恩。
非常感恩，谢谢真人老师。
谢谢。